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莫斯科音乐厅恐袭，酿成137人死亡，美国两星期前就曾经提出警告。美国驻巴格达大使警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仍然是个威胁。金融时报指出，美日安保条约出现60年来最大幅度更新。担心台湾有事，美国准备加强驻日美军司令部功能。强烈地磁风暴正在影响地球，当局已经对基础设施营运商发出警告。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针对日前莫斯科近郊一座音乐厅遭遇重大恐怖袭击，造成137人丧生，俄罗斯一间法院星期日晚作出裁决，目前被逮捕的其中两名疑犯将会持续被羁押到5月22号，等待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调查。3月22号晚，发生在莫斯科番红花市大厅音乐厅的恐怖袭击，总共造成137人丧生，超过180人受伤，随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法新社指出，西方国家好似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案发前两个星期就曾经公开同私下警告该国可能面临恐怖袭击，不过并未受到当局重视，引发俄罗斯反对派的反弹。另一方面，法国总理艾塔尔星期日宣布，鉴于伊斯兰国出面承认发动攻击，并且顾及到法国面临的威胁，因此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将反恐安全计划升级到最高级别。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罗曼诺斯基上星期六指出，目前伊斯兰国仍然对伊拉克构成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同伊拉克并没有彻底将它击败。当日罗曼诺斯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即使伊斯兰国已经大幅减弱，但是我们的工作基本上还未完成，我们希望确保伊拉克军队能够持续将它击败。针对近日莫斯科近郊遭遇到重大恐怖袭击，罗曼诺斯基补充说，这种事件提醒我们，伊斯兰国是共同的恐怖主义敌人，无论在哪里都需要将它击败。那就是为什么美伊需要共同承诺确保持续击败伊斯兰国，包括努力建造美伊强力双边安全伙伴关系。而另一方面，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撤离行动，罗曼诺斯基表示，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结束联军的工作。他强调，国际联军的任务是否结束取决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能力和作战环境。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美国和日本正计划针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自从1960年签署以来最大幅度的更新。下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在白宫举行会晤，预计会晤期间将会公布这项计划。根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项计划将会对驻日美军司令部进行调整，提升两国之间的作战规划和演习。而拜登定于4月10号以国宴和政策会谈等场合正式接待岸田文雄，显示美国的紧密盟友，在应付中共、北韩和其他亚洲安全议题等战略方面至关重要。不过美国国务卿并没有回应路透社的查询。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一指出，为了配合日本将会在2024年到尾设立统合海陆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加强驻日美军的司令部功能，来提升美日之间的互相运用性。下个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访问美国，和拜登总统举行高峰会，会后将会发表共同文件，可能会记载调整美日指挥管制的内容。报道说，由于中共在东亚加强威压式的军事行动，美国担心一旦台湾有事，在现行的体制下，夏威夷和东京因为存在时差，美日的协调较难即时掌握情况或者进行指挥管制。一旦美日指挥管制的框架出现调整，指挥权预计仍然在印太司令部，但是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许可权将会加强，届时可以同日本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共同协调， 嚟分享资讯同物资调度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上星期六表示，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由中国经营的邮轮“黄布号”当日在也门外海被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击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在社交平台 X 发声明指出，黄布号当时发出求救信号，但是并没有请求支援，而今次事件并没有通报人员伤亡，船只随后亦都已经恢复航行。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和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形容，当时黄布号被导弹击中之后出现起火，好在火势在30分钟内就被扑熄。中共外交部目前对事件保持沉默，但是民间自媒体就积极带风向，指打错了人，因为黄布号近月才在英国公司过户给中国公司，援军要攻击的是英国船只，但是信息落后导致误击。星期日，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宣布，一场猛烈的地磁风暴正在影响地球。上星期六，由于日冕物质抛射即将撞击地球，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发出了直至星期一的磁暴预警。当时该机构说，地磁风暴的强度可能达到中等的 G2 级别和强烈的 G3 级别。但是在星期一，该中心警告地磁风暴已经达到严重的 G4 级别。该机构在星期日晚的更新说，这些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星期一。不过预报中心强调，该风暴不会对民众造成影响，民众亦都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当局就呼吁公众上网了解该风暴的即时情况，并且表示已经通知基础设施营运商采取行动来减轻任何可能的影响。
近来遭受洪水侵袭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地区，当地时间礼拜日清晨6:22发生规模6.9级的地震。东塞比克省省长伯德表示，截至目前大约有1000栋房屋被摧毁。东塞比克省警方指挥官塔马里话俾法新社知，当局已经记录5人在地震中死亡，但死亡人数可能更多。地震后拍摄的照片显示，很多受损的木造房屋倒塌在一片深度去到膝头的洪水之中。无独有偶，印度东爪哇22号下午发生规模 6.5 级地震和前后多次的余震。当局统计，地震造成4679间房屋受损，包括民宅、学校、办公大楼和医院，并导致30000多人流离失所。在加沙战火越演越烈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24号表示，他今个礼拜访问华府，将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其他高层官员，聚焦在维持以色列中东的军事优势。葛朗特出发之前表示，在我访问期间，会将重点摆在维持以色列军事品质优势以及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方法上，战胜哈马斯，将人质带回家。他说，关于军事能力的讨论将涵盖以色列取得平台和弹药的能力。葛朗特此行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行访问中东，期间他警告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会是一个错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表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亦准备继续推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2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禁止向饥荒危机最严重的加沙北部运送援助物资。以色列军方官员当日在一场会议中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传达这项决定。在这个之前，他们已经两度以书面否决给援助车队进入加沙北部。上个礼拜，一项联合国支持的粮食安全评估警告说，除非采取紧急的干预行动，否则加沙北部预计将在5月前发生饥荒。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负责人葛瑞菲斯24号表示，从1月29号以来，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是加沙人道援助行动的核心， 不过，这个难民救济工作署多名工作人员被控参与哈马斯去年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以色列将这个联合国机构称作是哈马斯的房子。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贾森·欧文斯21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采访的时候说，南部边境的局势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欧文斯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2024财年中，在美墨边境入境口岸之间，边境巡逻队正在接近逮捕100万非法移民的纪录。欧文斯表示，到9月底今个财年结束的时候，边境巡逻队将连续第三年创下逮捕200万人的纪录。欧文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令到我彻夜难眠的是已知的14万名逃犯。他指的是那些被摄像头和传感器侦测到非法进入美国但未被逮捕的人。欧文斯认为这种情况相当于国家安全威胁。他呼吁采取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以减少抵达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针对媒体日前报道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4月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今日表示，中美一直就经贸问题保持着沟通。根据美媒，政客在23号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表示，耶伦将在4月前往中国。耶伦去年7月访问中国之后，中美成立了经济和金融工作组，并且针对有争议问题进行坦率和实质性的讨论。政客指出，美中关系因为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中共企图南海抗权等问题受到打击。华府试图透过一系列高官的访问行程来平息双边近年来的积怨，譬如去年6月国务卿布林肯，去年8月商务部长雷蒙多都有访问北京。除此之外，美国总统大选将在今年11月5号登场，中国威胁论在选战期间肯定会成为候选人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攻防重点。今次耶伦访华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在总统选战转趋白热化之前稳定双边脆弱的关系。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有意2027年开始向海运业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令到海运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个被开征全球性强制碳费的领域。路透社之前报道，去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的时候，就已经有20几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支持对海运业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的构想。综合相关的外电报道，监督全球海运的国际海事组织上个礼拜在伦敦开会，离实现海运碳税又更近一步。国际海事组织计划明年完善这项措施的细节，并且在2027年开始实施。非营利组织海洋保育协会航运经理齐里说，联合国机构想推动第一个全球性碳排放收费制度，但政策能不能够成功将取决于各国的努力。